音乐不停，吐槽不止，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阿森。
哎，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杨子旭。
前几天我不是搞了那个什么中国摇滚2016年度十大单曲吗？然后好多人好多人骂说怎么全他妈是民谣。没有，其实就一共就两首民谣，就只有赵雷那一首和那个陈鸿宇算民谣，其实其他都不是民谣啊，就是像小飞机场、陆先生这种都独立游行啊。还是要客观大家。
对，就是人家跟你说那个你不是摇滚，然后你回人家一句这不是民谣是吧，反正你们棋逢对手啊。非常不错。
没有，然后就是我当时也是选入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支乐队这张专辑的一首歌，而且还是前三的位置。然后这张专辑也是今年受到评价非常的好，来自于卧轨的火车乐队余波。
那么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节目下方的评论功能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你们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摇滚天堂，我们的 QQ 交流群号是8090063来联系我们。
除了电台节目之外了，我们摇滚天堂还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大家不仅能在上面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曲目，还有深度乐评、摇滚圈八卦以及各种有趣有料有爆点的好东西，你们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搜索摇滚天堂订阅。
好，那么今天晚上呢，那个杨主播也会给大家推送一篇文章，就是来讲为什么你在摇滚天堂总是能听到一些所谓的民谣，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想通过这个微信来收看我们的一些最新的文章呢，或者是对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呢，都要来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同时呢也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礼品一份。
杨子旭送出了小礼品一份。好了，我们本期为大家推荐的专辑是来自于卧轨的火车乐队首张专辑余波。
那这个专辑它好像不是一支北京乐队吗？他们是来自哪个城市？
对，他们其实是生活在南京，其实但实际上是一个来自于杭州的乐队。
这个有什么原因吗？
就是他们那个专辑是在杭州，是在浙江制作，然后他们的那个主要也是浙江人，但是他们现在就是主要生活在南京，乐队成员。
哎，这个比较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外地的话，大家就是听说比较多的可能会是就是在一些小城市的话，你会到北上广这些城市啊，成都什么这些城市，那他们选择南京这个地方确实还是蛮就是蛮意外的，我觉得
就是也反正没跑多远嘛。因为南京现在也已经就是形成了一个圈子了吧。就像你当时说，就是李志留在南京，南京有了那个独立音乐圈，也的确现在南京有了一个圈子。
那这个我们感谢这个逼哥的这个同时呢，也是要这张专辑森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很高啊。那么我今天可能就要唱个反调，就是我觉得这确实是比较不错的一张专辑，在去年这个中国摇滚交上的一份比较不错的答卷，但是呢我认为它可能并没有，就是至少没有前三这么好吧。
这张专辑其实是是乐队的首张专辑嘛。他们10月11号在太和麦田旗下发行的，然后他们之前是2014年的时候发过一张 EP， 是他们自己那个主唱和吉他手沈志自己做音乐人自己做的一个，把他自己20岁以前写的一些歌，然后收录而成做成一张 EP， 然后这一张余波就是他20岁到22岁这两年写的歌，然后制作而成的一张专辑，也是他们的首张专辑。
才华肯定是毋庸置疑的。那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其实圈内外应该对他们的好评还是蛮多的。至少我们这个有台啊，就是在推荐他们，是吧？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因为可能也是这个地域的原因吧，就是毕竟在南京嘛，然后可能他们 在这个他们的这个辐射范围之内，所以就是对他们推的也比较多。之前我记得当时也是这个他们搞了那个什么独立音乐偶像的一个什么评选吧，
嗯，
然后当时里面绝大部分的名字肯定都有所耳闻了，像什么陈立啊什么这些，但是当时看到这个卧轨的火车，当时我还是稍微有点陌生的，因为之前可能并没有接触过他们的音乐。然后你看像杨主播这样扎实的人，虽然写了篇文章去骂他们这个什么什么偶像实在太弱智了，但是我还是把他们这个名单上面我没有听过的这些音乐人都逐个的找过来听了一下然后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结识了这张专辑吧。再次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友台。
我当时是受到我之前的一个同事的推荐，就是在做音乐的时候的一个同事的推荐。其实这一张专辑我觉得应该我们是很早的错过了这支乐队吧。我记得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做过一个栏目叫小样时间吗，然后当时小样时间长期给我们供稿的一个作者玩主，也是我们2年前的一个长期的文案作者吧，他当时就写了一篇就是关于卧轨的火车那个余梦方醒那一张歌曲当中的一些乐评。余梦方醒这一张现在豆瓣下面的那唯一一篇长乐评也是来自于玩主。那篇文章当时好像是想要拿来做小样时间，后来可能这个栏目黄掉了，这是结尾就黄掉了吧。
这个玩主主要是因为这个飘飘主播走了以后他就不是很上心了。毕竟对吧，哎你看这个人都不在了，我们就可以放肆的黑他们了。好，那我们第一段聊的有点多啊，这个由那个阿森主播先放一首歌吧。
行，那就先给大家听一首银狐吧。
好的，那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欢迎回来，刚刚给大家放到这首歌呢是这个阿森主播给大家放上的银狐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专辑的制作方面的一些东西吧。
这一张不同于上一张，因为上一张他们就是直接是乐队的主唱自己做制作人做的，然后这一张还是所有的录音和制作的工作都是由万晓利乐队的乐手李平，也是圈内的一个制作人吧，杭州人，然后也是跟他们同地域的，来录制制作的这张专辑。他们录制这张专辑前半部分是在义乌当地的那个 live house 隔壁酒吧，然后后来再回到杭州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录制成了这张专辑。然后在这张专辑制作完成之后再送去由美国的一个母带师制作完成母带，所以其实专辑制作水准上还是比较精细的吧。
对，这个你应该能听出来，他们这个整张专辑在编曲上面其实是非常的精良的，就这个确实是能听出来，因为他们
对
基本上 每一首歌都会有这种不一样的这种
对对、乐器的加入啊，
不一样段落，对对、
嗯、对，
但是这个也会让人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的音乐可能有种就是受了很多这个音乐影响的这样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他们上一张的时候做那张《云梦方醒》，其实那一张听起来音质还是比较糙嘛、
嗯、
但是很多人都说那一张听起来很像嘎调。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一张，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你知道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就是叫《魂断记》，这首歌他妈的跟原来哪吒真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就最后那一段那个音乐的话，如果交给那个詹盼来唱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听。这是我当时听那首歌的时候的一个感觉。然后其实其他的几首歌我也觉得就是最要命的一点就是他受的都是很多国内乐队的一些影响，这个是我觉得就是逼格不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比较看低这张专辑的一个原因嘛，也是说就比如说我之前也是在那个这个月度的十大里面选了那个柠檬白兰地嘛，我之所以选那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它挺像木马的。尤其你知道木马很喜欢在唱歌的时候就是啊啊的时候啊很多遍嘛，
啦啦啦，
然后他啊的特别好听，对，拉要不是拉要不是啊，然后这个柠檬白兰地里面就是有一段就啊的特别好听，然后整体的感觉特别像木马。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吸取国内营养的同时还是把东西做的就是营养吸收度很高吧，就是他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太会逊于他们所借鉴的乐队的。嗯，就但你非要说就是来源于国外乐队就一定逼格更高、嗯、我倒觉得没有这样，
没有，至少会让人觉得就不明觉厉嘛。
啊，行，
就是你模仿一个国外的乐队一下你还听不出来对不对。就像那个当年那个那个阿童木他们那个刺猬乐队，就是一开始玩的那些东西、
啊，模仿 Pixies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后面就是他们模仿闪马的那段时间、
嗯、
就是虽然他那个东西很晦涩，但是你总觉得好像很屌的样子，但是后来他说出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受了闪马的影响，你会觉得去听了一下闪马你就觉得哎也不过如此嘛。但是你之前你会觉得虽然他那个东西你一耳都听上去觉得悦耳度很糟糕，然后你就是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你还是就是持保留观点，你觉得万一他很牛逼呢。那你像这个卧轨的火车，你看他有的歌像哪吒，有的歌像木马，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谜底帝国，他那个就特别像声音玩具。就是你会觉得哎，他把这些国内这些怎么说
好听的乐队、
独立音乐吧，或者对这些比较好听的这些全都模仿了个遍，但是你很难说他们在自己的音乐里面独创了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是就是也挺让人失望的。不过好在是第一张专辑吧，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他们以后能做出什么更加独特更加有意思的东西来。
我看到也有朋友就是听他们说有想起 PK14 或想起网文那个有一首就想起网文那首垂死的碎末
吧，
就是就可能、嗯
哎、这几个字是不是你的硬伤。哎，你再说一遍这个歌名，
垂死的碎末。
哎，不错。好，
其实就可能会给他们留下一种他们是后朋的印象，但其实他们应该算迷幻摇滚吧。
对，这个后朋是真没有，这个、真没有。
对对，就不能因为人家乐队只有三个人就觉得人家是后朋。
还有什么就是遇到这样的就是带这种艺术摇滚这种感觉的话，迷幻摇滚感觉的话，就是在模仿那个平克弗洛伊德，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
嗯、
因为我看到那个他们那歌曲评价底下也有人在这么说，那我觉得这个他们离得还是有点远的，离这个平克弗洛伊德
没有，其实没有很想平克弗洛伊德。对，
谁来救我，别让我无尽
不管怎么样，这个在他们这张专辑还算是一张特别适合冬天里面听的这个专辑，对吧？
对，
这个阿森主播是不是有？
就是我基本上是冬天在听这张专辑，因为我是南方人嘛，就是习惯了南方春天就是一年四季都有绿色之后，你到北方来生活其实是比较难接受北方的冬天，因为北方冬天实在是太他妈长了，半年都是冬天。你整个到冬天后几个月的时候，你就开始定期性抑郁。我是每年到了冬天之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就状态非常的不好。
嗯，可能是更年期的原因吧。没关系，没关系。
对，就冬天的时候很适合听这张。
这个除了这个音乐之外，我还在推荐一样好东西，叫做太太静心口服液。
杨子心里确实
好 了，我们不要跑题了，先听段音乐回来又再接着聊。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摇滚天堂。这个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支国内不错的这个新乐队啊，有卧轨的火车乐队的新专辑《余波》啊。那我是主播杨子旭，
我是主播阿森。他们有很多人很好奇，就是他们那个乐队名叫卧轨的火车，反而专辑名非常简洁，直接叫《余波》。那这两个名字我也是有看到说他们这个专辑名来源是跟他们整个气质我还是觉得比较合的吧。他们说就是余波的来源就是两年前随便翻开字典找到一个看到一个词，然后觉得就用这个字做以后出产的专辑的专辑名吧。
哎，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如果出了一张专辑的话叫什么名字？哎，你这个不行啊！你怎么一点音乐的梦想都没有呢？这样，我给你取一个吧。你以后那个你的专辑名就你艺名就叫森主席嘛，对不对？
我不叫森主席。
然后你的专辑名，哎，你先听我说完嘛。
好好好，
就是你的艺名叫森主席，然后你的专辑名就叫更年期。
去死！
就是森主席的更年期。然后你最好把这张专辑做得很长，就比如说做满70分钟，就是森主席的更年期很长。
哎，我不想录这期节目了，我们就这样吧。
好，那个我回到正题啊。
其实我本来还想说，就是我觉得余波这个词这种失落的感觉跟他们乐队这种失意其实也蛮契合的。
这个怎么从何说起？
就是你不觉得他们其实音乐之外更让这张专辑上一个品质的是他们歌词写的很浪漫吗？就是也不是非说他们歌词是写的很像诗，但是也并不是说他们把歌词单拎出来是一部多么优秀的诗集，但是他这个歌词配上音乐就感觉是一个听上去非常迷离非常有诗意的歌词。
刚刚这段你写了多长时间又？
我没有写，跟我写的都说的不一样。
好，那个确实啊，这个他们的歌词确实也、嗯、也挺那个，也挺那个、挺美的，我得说，就是、
嗯、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不给大家具体是分析了，这个可能、
嗯、
可能也会跟你的个人经历会有关系，他们的属于还是比较私人的那种感觉吧，就是你的意思到了那个地方的话，你自然就可以体会。
对，我觉得还是几个比较浪漫的青年吧，就像卧轨的火车，我猜想啊，我没有看到过这个说法，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中国最被广大文艺青年怀念的诗人海子的死法就是、嗯、卧火车卧轨而死嘛，所以拿这个死法来做乐队名应该也是比较诗意、
嗯、
比较迷离诗意的乐队名。
哎，这个卧轨死一点也不浪漫好吧？
不是，你不要想那个就是被压之后人变三节这种画面，你要想一下。
没有我这个一定要给你毁掉这个意象，同时也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小朋友毁掉这个意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选择卧轨这样的死法。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纪录片叫《上访》嘛，就是讲那个，
嗯、
就是讲上访者的故事。然后有一个上访者就是卧轨自杀了，然后中间有一段情节是那个人去拍了他的曾经跟他一起上访的那些、访友吧，姑且这么说吧，然后就去给他脸尸、
嗯，
然后脸完之后呢，因为那个可能那个。就之前的人可能没有给他剪得很干净，然后就有一些还留在那个铁轨旁边，然后他的那几个访友就当然比较关心他嘛，就是给他剪得比较细致一点、
嗯、
就是大辣辣的就拍到那种情节，剪到一个手指头，剪到那个脑袋的天灵盖，就直接就拍上去了，然后那个情节对我的这个震撼是无以言表的，就后来我就想妈孩子就是这么死的，我操，我觉得一点也不浪漫，我操，一点也不浪漫，太恐怖了。
而且火车轨最不浪漫的还是火车上的那个排泄物是直接那个排放到那个火车轨道上的。
我们今天已经把小清新们彻底的击毁了。让你们在火车轨上拍照，你坐在人家屎上，你知道吗？好，那个我们这个言归歪转啊，接下来要聊一个特别不友好的话题。其实那个，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应该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了，所以我们就对吧，稍微黑一下我们友台。就其实他们就是可能吹过挺多南京那边的本地乐队、
嗯、
但是好像就是我觉得吧，在之前就是可能他们吹的一些包括很多，其实也有之前有听友跟我们说过，说他们就是着力去推捧的那些乐队好像并不怎么样，但是这个卧轨的火车算是他们这个推的这些本地乐队里面就是第一支，我觉得还真的还算不错的，水平还挺高的，就第一支、
嗯、总要撞上的嘛。
我操，你他妈比我黑的还狠呢，我操。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他们一个新，就是看我今天在找那个段信君新专辑的资料嘛、
嗯、
然后我就搜索段信君，出来的第一条就有一个新闻标题，就是说什么他流亡海外十年，回国唱起写给父亲的歌，80多岁的老人沉默了。我就心里惊，我操，这不会是那个谁的脸啊，一点开果然是男默女泪。
他们之前不是也不是之前，就是那个就是特别迷恋于那种或者说迷信于那种标题党嘛，就是他怎么怎么，他怎么怎么，他怎么怎么，就是这种，就是把几个这种关键词啊，什么东西都摆上来那个。
嗯。
然后我最近不是认识了那个，就是我们友台的 一个前编辑嘛，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跟他们闹得不是很愉快，就因为觉得这种标题实在是太过分了，太弱智了，然后可能就大吵一架吧，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就类似于这样的。我是觉得就偶尔这样一两次也行，因为滚堂其实也搞过标题党，但是如果你每次都这样的话，搞成这个固定模式了，就哎怎么着？
蛮好笑的，其实还就蛮可笑的。
反正笑，就但是你不能不得不承认，人家效果很好，对吧？
那倒也是，
但是这个。我们有台就是经常做这种事儿吧，包括上次那个怒捧逼哥，对吧？但其实他那篇文章本意其实是不想黑逼哥，就是因为其实你在国内滚圈混，你应该知道有几个人你是最好不要去得罪的，
政治正确性的不能黑。
没有逼哥你得罪不起的，我战斗力太强了。
对，
真的战斗力太强了。然后他那个文章本身不是想黑逼哥，只是想就是变个法去蹭个热度，然后去夸一下，但是
明显暗包。
对，没想到这个没有说到点上，然后有几个点嘛，反而正好戳动了逼哥的痛处，就是他那个排练室的那个问题，我就觉得真他妈操蛋，这事儿你提出来，因为我们玩乐队的就是。我曾经玩乐队的时候知道，就是一个排练室对于乐队来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很扰民的。然后就是真的，我真觉得就是如果我在玩乐队的那会儿，就是有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免费的排练室，就是卖身契什么，那真不是事儿，你知道吧？就给个地方给我们好好玩音乐。尤其对于那种没怎么成名的那种屌丝的这种新乐队而言，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就是你拿这个去黑逼哥，真的有点太伤逼哥的心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后来逼哥那次大发雷霆，然后半夜发了 N 条微博出来骂那个，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你真的把别人的一番苦心都当做了驴肝肺。这个就有点像是这个马屁没有拍到点儿上，拍到了马腿上，对吧？这个其实，对吧？我们这个有台还是要提高一下姿势水平，对不对？
好，那个我们不友好内容那个暂且结束。
反正我也没有说是哪个有台，对吧？你们拿我也没有办法。你们不要这个随意对号入座啊，将来报道上出了偏差，你们可是要负责任的。好，那我们来听歌哈。其实我个人其实最喜欢的还是柠檬白兰地，就像我之前黑的那样，我说这首歌因为比较像木马，所以我最喜欢。但是之前就节目已经放过了，对吧？我们就放一首新的吧，这个放一下这个很像声音玩具的谜底帝国。好，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
好的。欢迎回来， 上一段我们刚听到的音乐是来自于《卧轨的火车》《谜底帝国》。嗯，其实这个《谜底帝国》还他们自制了一个 MV， 就是
我看了那个超级低成本，好吗？
对啊，因为他们三个人自己做的嘛，因为他们那个贝斯手肖强本身就是动画专业的，所以分镜剪辑啊什么字幕全都自己一个人搞的。然后他那个主唱沈志
剪的真的挺漂亮，
嗯，就说明动画专业学的还是不错。
你记不记得之前那个痛痒不是发了那个什么游击队的那个 MV， 看过没？看过？
我没有。
就是剪了 N 段那个足球的那种什么贝利啊什么玩意儿剪到一起，
嗯，
那个剪的就有点糊弄，这个明显感觉没有这个谜底帝国这么用心，真的，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哈，就是同样是剪现成素材，
嗯，
也能看出来这个制作的功底，真的。
还是比较会玩的几个，比较会玩的几个年轻人吧。
嗯，这个，
嗯，对，
纯文艺青年，确实。
然后也是今年比较神奇啊，神奇2016，今年好的几张国内 专辑都是乐队的首张专辑比较多。
哎，我要提醒你一下吗？今年是2017
啊，去年2017年，不是去年2016年，有几张非常
不错的，你的智商我已经无法直视了。
有几张非常不错的乐队首张专辑，就比如我们之前大吹一波的《假假条时代在召唤》，比如今年大火的《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就还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星球撞树》《没有鸟的花园》，都是再包括这一张。余波都是乐队的首张专辑，非常神奇的一年。
那个，对，那个之前不是有很多人说我们那个，滚堂一直在吹捧这个假假条嘛？然后我今天看到那个，虾米的那个编辑居然把这张
对编辑选择
居然把这张专辑选成了2016年就是50大专辑的第一名，对。
对，而且是华语音乐专辑，并不是摇滚这个范畴。
对对对，这个比我们吹的可厉害多了，以后再也不要叫我们说我们在吹捧假假条了。
实力假假条吹不止我们一个人。
但是这个确实也是你能看出来，就是真正的这个音乐编辑的话，对于这个专辑质量的一个判断的话，不仅仅是说从好听的程度上来判断的，就是你单从悦耳度来说，那肯定草东那张肯定是排第一的，那余波这个肯定也在前三里面，但是你得从这个专辑对于整个乐坛的一个
贡献，
一个贡献或者说一个地位或者长远的一个地位上
对音乐发展的触动。
对，那假假条的那张专辑确实是从那种意义上来说是要可以说是明显高于今年的其他专辑的，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啊，我依然没有改变我的这个看法，今年的这个我的国谣十大那个假假条肯定是第一位，这个想都不用想。
我们现在国谣十大已经揭开第一的重大谜底了。
其实每年我觉得第一都差不多，就是能很早定下来。
对，
就是后面那些座次怎么排嘛，但是其实后面那些座次也不是特别重要。
今天也是无论就是包括我们每月的榜单包括我的十大，都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五条人的那个梦幻丽莎发廊这一张当中的歌。其实我是个人感觉五条人去年那一张广东姑娘我是觉得还蛮好听的，但是今年这一张就比较平庸吧。
他们其实我一直以来不是特别能欣赏他们那个音乐，而且我个人觉得他们那个可能偏得根源一点吧，就可能第一我不是特别喜欢民谣，就是对民谣不是特别来感，第二个是他们那个东西确实属于根源民谣，就是相对来说跟这个跟摇滚关系更大的那种这种美国民谣现代民谣这种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我个人表示一直是不太能欣赏那个东西，包括去年那张我也没有，就是包括2015年那张啊，我也没有说选到十大或者怎么样大推特推，因为很多人都在后台留过言说这张专辑非常不错，但是也是被我选择性的忽略了。今年这张可能也差不多，而且我个人觉得 这点我跟你是同一个看法，就是还不如一五年那张呢。
对，就更加平庸。然后今年也还有一张比较让人失望的专辑，就是布衣乐队那一张《21号公路》，也是退步比较大吧。
嗯，今年好像这些乐队就是推的专辑都不怎么样，都不怎么样。
嗯嗯，对，就是原来国内二三线的这些老牌乐队专辑都不怎么样，就包括2015年年底《低苦爱》那张《午夜歌手》也是很平庸。
还有什么？今年不是还有什么《战斧》啊，什么？
啊，对对对，《战斧》那张也是啊，挺
《夜叉》呀，什么什么的，这几个都是这种。就是经历了那个蛮荒时期过来的一些乐队，都就表现都不怎么样。
换代，国谣换代。
我现在唯一一个就是我可能得再仔细再听一下痛痒的这张专辑。其实我还是，反而我这张对他们还是、
不抛弃不放弃。
没有没有，我个人就是从他们放出来之前放出来这几首歌来判断的话，他们这张应该比上一张要强得多。就是至少可听性的内容要多得多，我希望他们不要打我脸。
然后舌头今年上半年也是放出了专辑的一半嘛，你当时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舌头那张也是，那前半张也是要细细听，然后也不是那种一耳朵就能上耳的好听，但是我后来听我还是觉得还可以，但是他下半张也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上半张好像也有人把他选到那个2016年最让人失望的专辑之一了，就是我个人也没有觉得那张专辑给我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关键是就是太前卫了，反正我也听不太懂，就是里面有一些这种像慢 rap 一样的东西，就是也不像他们之前那种感觉。
也不是那种完全原来的那种和
一张挺莫名其妙的一张半张专辑或者一张 EP 吧，莫名其妙一点。
不过那个段信君的专辑新专辑发了，目前是实体发行吧，上线还没有完全上线。从上下的两首歌来看还是蛮不错的，然后专辑也在路上还没到我手里。然后新年第一天那篇推送讲我们今年的数据，然后跟大家说我们不是快五周年了嘛。3月28号是摇滚天堂电台正式成立的第五周年。
对，不容易啊，
不容易。好死不死活得比较长。
就是反正就像我上期节目所说的嘛，对吧，当你把别人都熬死了的话，就没有人能管得着你了。活得比别人长，比什么都强。
对，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策划吧。
其实这样的，今天我们这个最后一段就是说了这么多，对吧？这个让我们不满意的专辑，其实就是为了推个圆广，因为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摇滚天堂专属的音乐奖，这个阿森主播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奖项的名称。中文名叫滚堂你妈逼奖，英文名叫滚堂 Nobility Music Board Awards。
哎呀我操，我尴尬还都要犯了，你说什么英语，我操。
就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并不是在骂粗话。就是它是有一个正常的英文翻译，所以才是 NMB。 然后一共是由六个奖组成，然后每年的年度专辑、年度最失望专辑、年度最大进步专辑以及最佳新人和年度恶人以及 每年会轮换的主播选择奖、嗯、主播选择奖就是每年由一个主播来轮值，然后他来决定这一年的奖项是要评选什么。比如今年我轮值， 我很有可能就选那个贵圈颜值最高的乐手、
嗯、
贵圈生活习惯最好的乐手这种的。
嗯、这个奖反正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但其实就是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开心一下，
对，内部的屁眼交易。
对，所以就大家也不用抱什么期待，就随便开心一下就好了。
好，那更多的这个后续的消息呢，还请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滚堂的微信公号，应该会这个给出我们这个奖项的具体的一个计划。那么如果你有对摇滚天堂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号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和 QQ 交流群来联系我们啊，只要搜索摇滚天堂都可以找到我们。
另外如果想听我们两个现场下 BB 乐，也可以来听我们的直播，直播时间是每周三和周五的晚上19点。
嗯，欢迎大家到时候来跟我们及时的互动啊，多谢支持。
嗯，多谢支持，再见。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是主播阿森。
啊，我是主播杨子旭，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超越逻辑的存在。